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方济各致函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主教，鼓励他们带给人民安慰与鼓励。教宗方济各问候五旬节教会成员，教宗说，让我们以传教使徒的身份携手共进。教宗敦促欧洲青年致力与和睦共处，反抗战争。安哥拉前总统去世，教宗方济各表达哀悼之意。正值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于7月7日至15日在波兰普热梅希尔召开会议之际，教宗方济各向大总主教舍夫丘科和所有与会的主教们发表一份信函，表达他对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的亲近与关怀。教宗首先向聚集在普热梅希尔参加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会议的所有主教弟兄致以诚挚的问候。教宗说，根据原先的计划，这次主教会议本应该在基辅举行，但因已持续五个月的战争的悲惨情形不允许这样做。接着教宗写道，亲爱的主教弟兄们，我在精神上与你们同感痛苦煎熬，确保我的祈祷与承诺。这次主教会议的主题是众义精神与大公信，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的经验。教宗提醒与会的主教们，应该以教会和每一个信友的福祉为目标，并且要在相遇之地及生命的共同道路上彼此帮助，探寻陪伴信友的新方式，并亲近他们。教宗最后提到，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刚于6月27日纪念了该国的殉道真福，为此教宗期许与会的主教们，愿现在的会议激励你们创造性的延续前辈们信德的非凡传统，这信德扎根在你们国家的子民，世代相传。我为你们的教会和你们的人民祈祷，愿你们从圣事的力量中汲取活力，凝视无原罪圣母玛利亚无玷之心，永远不失去基督徒的希望。在一份写给天主教五旬节教会对话委员会成员的讯息中，教宗方济各为近50年来推展的工作表示感谢。在过去半世纪内，该委员会推动了双方的对话、反思和友谊关系。正值天主教与五旬节教会对话委员会于2022年7月8日至14日在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办公大楼召开全体会议，教宗方济各向与会者发表一份讯息，首先为该委员会近50年来推展的工作表示感谢。该委员会通过对话和反思，增进了天主教和五旬节教会成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和互相理解。教宗写道，我希望这个重要的周年纪念能加强这些关系， 更新你们以传教使徒的身份，在教会团体和整个社会里宣讲福音的喜乐的热忱。教宗期勉该委员会成员走在这条道路上，为上主祈愿众人合而为一的祈祷做出见证，从而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心灵里和生活中感受到天主的圣爱、慈悲和恩宠，使一切得到改变的为能。天主教会与五旬节教会的对话始于1972年，旨在提升互相认识，克服彼此偏见。在1996年以前，五旬节教会只有这一个与其他基督信仰教会进行的国际神学对话。如此对话的先驱之一是杜普雷西牧师，他曾以当时的促进信徒合一秘书处的宾客的身份参加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第三期会议。到目前为止，天主教会与五旬节教会针对不同议题联合发表了6份报告。正值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举办的欧盟青年会议在布拉格开幕之际，教宗方济各向与会青年发表讯息，鼓励他们使欧洲旧大陆焕然一新。教宗表明，这个转变并不容易，但青年握有一手好牌，你们这些青年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意识形态的禁锢，对你们来说，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求学是稀疏平常的事。你们向志愿服务的经验敞开，对环保议题很敏锐，因此我倍感希望。青年不仅能为欧洲换上新面目，而且能看得更高更远。教宗谈起欧洲这个词的字源学意义，其中一个意思是大眼睛、辽阔的视野。为此，教宗鼓励欧洲青年睁大眼睛向他人敞开，不因任何理由而歧视任何人。青年要与所有人团结一心，不只是那些跟自己相似或者看起来成功的人，也包括那些受苦的人，不分国籍和社会处境。教宗祈愿青年的雄心壮志并非进入精英的教育环境，而是得到那些有益于个人成长和公众利益的经验。改变世界的将是这些团结的经验，而非精英学校独有的经历。我们固然需要杰出的才干，但是我们希望人人都变得优秀，而不只是少数人。教宗邀请青年阅读众为弟兄通谕来增进友爱，阅读人类兄弟情谊文件来认识自己和他人。教宗对青年的另一叮嘱是照料共通的家园。教宗强调，我们不只需要少用化石燃料，也要减少许多浮浅物品的消耗量，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最好也要减少吃肉的量。关于这点，教宗鼓励青年阅读《愿你受赞颂通谕》，好能促进整体生态。你们不要受到歌舞升平的诱惑，寻求世界上少数人独享的奢侈生活。愿你们睁大眼睛来看清楚人类所有的一切，不要变成狭隘的欧洲。你们该盼望的是体面而又简朴的生活，既不舍花也不浪费，好使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世界上。谈到欧洲，教宗也提起陷入荒谬战争的乌克兰，重申友爱的概念，并强调团结的欧洲始终对和平的强烈渴望。讯息写道，倘若世界是由青年来管理，就不会有这么多战争，大好人生还摆在青年面前，他们不想要毁灭和抛弃生活，却期盼活出圆满的生命。现在我们大家必须竭尽所能终止这惨绝人寰的战争，一如既往 少数有权势者做出决定，把成千上万青年派去打仗，并且战死沙场。在这种情况下，反抗合乎情理。接着，教宗在讯息中提到两个睁大眼睛青年的榜样，一个是由本都十六世册封征服的奥地利农民耶戈斯泰特，他为了天主教信仰，为了听从良心的声音，拒绝宣誓效忠希特勒，拒不参战，并因此死亡。另一个感人的榜样则是反纳粹的德国信义会青年神学家潘霍华。教宗提到，在认识了自己、他人和受造界后，最终要认识万物的原始与终末。教宗期勉青年寻求生命的意义，因为人若是不寻求真理，就无法生活。此外，教宗也邀请青年参与明年的里斯本世青节，并且阅读《生活的基督》终作劝谕。在讯息的结尾处，教宗表达了他对青年的祝愿，期许他们能激发起新的想法，有关世界、经济、政治及社会和睦共处的新观点，特别是携手前行的新道路。愿青年也能在诞育新生命方面慷慨大方，始终且单单为了爱，爱自己的配偶，爱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儿女，也爱欧洲。愿欧洲成为所有人拥有和平、自由与尊严的土地。教宗方济各近日透过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致唁电给安哥拉共和国总统贡萨尔维斯·洛伦索，对该国前总统多斯桑托斯的去世表达致哀。多斯桑托斯在1979年至2017年期间领导这个非洲国家。教宗对亡者的亲人、安哥拉当局和人民表示他的亲切关怀，并提到多斯桑托斯作为政治家，为建设国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此外，教宗呼求全能的天主赐予亡者的灵魂永远安息，那些因他去世而痛哭的人得到安慰的丰沛恩典。教宗也祈求天主赐予该国人民勇气，为国家的团结和进步努力不懈。多斯桑托斯是一个泥瓦工的儿子，在卢安达的贫民区长大，后来加入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政府的镇压下被迫流亡，同时继续协助人民解放运动，很快成为该运动的副主席。1962年，他被转移到法属刚果，然后被派到苏联接受培训，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完成工程学学业。1970年，多斯桑托斯返回安哥拉，在为国家独立的武装斗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历史性的民主主义领袖内图并肩作战。安哥拉于1975年独立后，多斯桑托斯在内图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在新政府得到外交承认方面，多斯桑托斯是个关键性的人物。1977年，他再次当选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在一年后担任计划部部长。内图总统于1979年9月10日去世，多斯桑托斯接替他的职务，十天以后成了安哥拉总统。冷战结束，而且苏联解体后，多斯桑托斯完全推翻了自己过往的政治理念，不仅对内进行体制改革，从中清除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对外也与美国建立了稳固的联盟。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焦灼的亲子关系经常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困境，事情一桩接着一桩，问题一环扣着一环，心乱如麻的当事人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才能化解日渐紧绷的气氛。推广非暴力沟通的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提出了缓解张力、增进合作的七个要点。首要之务是父母亲要厘清自己管教儿女的目的，有意识地决定自己期盼的目标，希望孩子成为怎样的人。关于这点，哈特与哈德森提出三个练习方法。第一个练习是家长要先设定长期的目标，如果着眼于长期目标，就会知道当下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而且往往会更清楚哪些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家长可以反省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希望孩子长大成人后具有哪些特质？第二，就长远来说，我希望能跟孩子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思索这两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有助于父母亲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自己与孩子的关系。第二个练习是，家长要去思考自己会怎么做。既然我们在前一个练习里列出了希望孩子长大后具备的特质，家长就该反省自己是否具备这些特质。如此一来，家长才知道自己可以为孩子做出哪些示范。如果父母亲重视某项特质，而且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也能具备，那么父母亲就要先转向自己，亲自活出这项特质或美德。举例来说，如果为人父母者希望孩子将来是个诚实的人，父母亲就得先告诉自己，我重视诚实的美德，我要说实话。假若父母亲希望孩子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父母就得对自己说，我重视健康，我要关心照顾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些明确的陈述分成两个部分，前半句是价值，后半句是意向。这些陈述犹如一个个标杆，提醒自己目标是什么，以及该如何达成。接着，家长要根据自己所陈述的价值和意向，构想出予以实践的具体行动。家长在确定教养儿女的目标时，应该让孩子也加入这个探索的过程。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练习可以让八岁以上的孩子直接参与，年纪较小的孩子可以用画图或剪贴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期望自己长大成为怎样的人，他们觉得哪些是重要的事，以及他们认为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活出自己的价值观。其他家人自然也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选择要不要参与其中。在每个愿意分享的家人都进行这两个练习，也就是列出长期目标以及看重的价值观、意向和行动方法后，大家可以在家庭聚会里分享心得和成果。 这些目标可以汇整起来，做成一幅拼贴画、一段宣言，或是用其他有创意的方式来呈现。接下来，家人可以进入第三个练习，也就是回顾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效。当我们分辨出自己重视的价值观、意向和具体行动时，会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在这方面有所实践。或许成果不大，但仔细回想，多少会发现一两个相关的作为。此时，回顾以往的成果，有助于实现未来的意向，为理想铺路。体认并赞扬自己已做的行动，可以让观念变得更清晰，鼓舞自己，增强自信，并且从比较平衡的角度去评估自己的愿景。因此，我们鼓励每一个人省思，在截至目前为止，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中，有哪些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有助于实现自己的意向。一个人的想法取决于他的见闻、他的经历和他采取过的行动。就连我们与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与自己和挚爱的互动，都会经由我们的想法过滤后再呈现出来。听到这里，有人可能会纳闷了，我如何选择自己的想法？那些想法不是自己冒出来的吗？的确，想法是自己冒出来的，但是在每一个当下，我们都可以选择要去接纳、去拥抱哪一个想法。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想法，并且学习引导他们，以帮助自己实现与家人相处以及教养儿女的目的。倘若我们的想法着重于谁对谁错、公平与否、谁好谁坏等等，我们自然会把宝贵的时间和力气花在分析、论断、指责和批评上。这等同于自己选择进入冲突，因为我们一旦执着于分析、论断、指责和批评，就不会再花心思去了解并满足对方行为背后的需求。如果我们认为别人做的事情都是在针对自己，比方说，家长觉得孩子或其他人是在操纵自己、利用自己、忽视自己或蔑视自己，往往就会感到不愉快、恼怒或气愤。然而，如果我们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行为背后的需求上，就比较能够对他们产生怜悯心，与他们在心灵上相结合，从而采取对双方都有益处的做法。家长在教养儿女时应当谨记，父母亲对孩子的看法会决定父母如何看待孩子，如何对待他们。如果在父母亲眼中孩子不值得信任，那么这样父母就会比较不愿意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进而导致孩子失去学习让别人信任自己的机会。更有甚者，如果父母对孩子甚至是夫妻之间说我无法信任你，他们很可能从此会记在心里。相反的，如果父母认为孩子能自行处理日常生活的琐事，就会从一言一行中表现出对他们的信心，以尊重的态度面对孩子，便让孩子有更多机会自己做决定。孩子会长成怎样的人，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父母亲的作风。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主动积极，请试着对他们怀抱信心，那是父母亲能送给孩子的一份极美好的礼物。Thank you. 今天我们介绍了为人父母者在养育儿女时可以做的三个练习。第一是为亲子关系，为孩子和家庭的将来设立长远的目标。当我们从长远计，就会以更宏观远大的目光来看待眼前的事物。第二，家长应当思索，为了达成这个长期目标，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这里，我们勉励父母亲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长此以往，孩子才能从父母亲身上学会为人处事之道，应对进退的方法。第三，是从过往的成功经验里汲取力量，坚定信心。我们的愿望不是凭空而来的，往往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中找得到痕迹。这些正向的痕迹，就算微小不起眼，却能激励自己再接再厉。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为人父母者可以如何达成教养儿女的目标。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一个人可能会为自己从事世间事物的粗心大意而找到合理的借口，然而在侍奉永生天主的事上，却容不得任何敷衍了事。圣依纳爵·罗耀拉。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